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打造安全供应链，踢中共出局；27位专家对病毒来源再追责中共；10亿美元化泡影，俄罗斯轰炸中粮集团喺乌克兰嘅资产；而为习近平访港造势，大陆资金涌入港股；南韩总统将首度出席北约峰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现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Nicholas Burns） 6月9号公开表示，当前的美中关系是两国重新建交50年以来的最坏状态，是最低点时刻。伯恩斯在北京对犹他谷大学 （Utah Valley University） 的中国挑战峰会表示，从经济和技术到安全和人权等各个方面，美中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存在无休止的竞争，但美国政府从目前看来并没有因此而收手。上个月在亚洲发起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之后，美国政府近日又在美洲领袖高峰会宣布启动另一个经济框架，号召民主国家共同打造更具弹性而且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半导体供应链亦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除了鼓励晶片制造回流到美国，更强调将加深和国际盟友的合作，而台湾的角色备受关注。美国这些举动等于要将中共完全踢出局。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这个美洲经济框架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加强供应链，帮助减少对某些国家的过度集中依赖，并着眼于能够确保经济和安全的近岸投资和共同投资。同印太经济框架一样，该框架亦被视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重要联盟。同他相呼应的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森布拉姆 Deborah Rosenblum 6月9号在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举行的美中全球供应链竞争的听证会上，亦宣示了美国政府重塑安全供应链的决心，明言国防供应链不可依赖中国。他提醒全球战略和关键材料供应链集中在中国，造成了贸易中断和贸易政治化的风险。北京已经表现出战争的军事信心和冒险的意愿。在6月8号，美台商会和美国智库的报告警告，半导体供应链中断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产生严重影响。目前台湾和南韩100%掌握着7纳米以下的尖端半导体制程。鉴于台湾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中国对它构成的威胁，半导体供应链的潜在风险在台湾尤为严重。专家警告，如果台湾落入中共的怀抱，就好似是将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支柱交给敌对国家。美国近日更提议与台湾、南韩和日本建立半导体产业联盟，在战略领域对抗中共。专家分析，这对中共的打击会非常严重，不仅将抑制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力度，甚至会终结中国产业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中共亦在面对美国国务院一个新团队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正式宣布，国务院正在成立一个中国组，应对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布林肯表示，这个新的机构是由国务院各个部门共同组建的综合团队，跨越不同问题和地区来协调和实施美国的政策，在必要时和国会合作，有效地应对中共构成的挑战。从武汉传出并祸乱全世界的疫情，它的真正来源至今仍被中共当局竭力隐瞒。世界27位涵盖广泛科学的专家日前又再发出质疑，提出病毒来源值得进一步研究，令中共当局再次心惊胆跳。法新社10号报道，这27位世卫组织任命的新流行病源头调查专家小组的专家，针对病毒从蝙蝠通过一种尚未确定的中间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理论，制定了一份额外的研究清单。他们认为疫情大流行的起源，无论哪一种可能性， 虽然目前未有病毒是从中共实验室泄漏出来的明确证据，但非常有必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而新流行病源头调查的报告关于新冠的起源，亦需要从研究中获得更多的信息。法新社指出，这个源头调查专家小组的使命不只是对新冠起源进行调查，但注意力亦集中在这方面。关于新冠起源的争论在科学界由于中共的原因变得非常激烈，亦因为中共体制导致的欺骗隐瞒，令调查因政治层面的意义而变得更复杂化。第一个由国际和大陆专家组成的混合小组，在同中共当局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在2021年初进行了调查，但陷入各种假设之中，结果亦是不了了之。如今国际专家这样一次一次的提出调查要求，亦令北京当局如芒在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马上出来反驳有关中共没有同调查人员充分合作的指控，又声称实验室泄漏理论完全是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和科学无关。他再次呼吁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 Fort Detrick 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等高度可疑的实验室。在对外宣称中俄友谊合作无上限的表态声中，俄方在乌克兰的战场却屡屡摧毁中方在乌克兰的投资和设施，令中共无受极大损失，却只能暗暗叫苦，无得出声。6月5号，俄方轰炸了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的中粮集团据之投入建造的粮料仓储码头，这是俄罗斯第二次轰炸这个设施。第一次轰炸发生在4月，这次第二次袭击令仓储码头彻底毁于一旦，10亿美元的投资化为泡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俄军亦曾经击中中粮在马里乌波尔的粮仓。根据资料，中共在乌克兰累计投资已经达到90亿美元，身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被中粮集团看中，未料俄军的飞弹无情击中中粮位于马里乌波尔的工厂，两栋主楼被炸出个大窿，部分厂房倒塌，厂区内出现几十个弹坑。这间工厂日产葵花籽油1500吨，大部分输往中国，影响相当巨大。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围绕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令中粮集团在乌克兰的葵花籽压榨厂受损，该厂的产量约占乌克兰供应量的10%。而西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在国际群起经济制裁之下，从金融、政治、贸易等多方面都承受巨大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共求助，盼望可获得新的经济支持，中方却左右为难，犹犹豫豫。中国官员坦承，这已经导致中俄关系陷入某种紧张。日前还有传言普京将不满发泄在俄国外长拉夫罗夫的身上，怪他外交不力，令俄罗斯陷入困境。有消息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去香港参加7月1号回归纪念仪式，并参加新特首、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的宣誓就职活动。据港媒报道，香港准备为大约1000名参与回归纪念活动的人士做隔离，其中亦包括李家超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目的是方便迎接习近平的到来。习近平访港的消息传出之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自5月中旬的低点以来已经上涨了 15%，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基准指数，比名城 MSCI 的全球指数高出约9%。不过这个亮眼的数字亦同中国大陆价值4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香港的时间相吻合。专家分析，大陆资金近期涌入是为习近平访港造势，提振香港的股市。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东书6月9号对彭博社表示，迹象表明习近平可能是7月1号赴港，这是香港市场近期一直表现良好的部分原因。在过去每次中共举行重要的全国会议或领导人出访之前，都会刻意营造一种欢迎的气氛，包括股市、债市只涨不跌。 习近平上次访问香港是2017年香港回归20年纪念日，当时中共国家队政府资金被告知在需要时待命，以在市场上制造积极的气氛。实际上这几年北京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和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促使香港经济不振以及居民外流。香港基准恒生指数2021年下跌了 14%， 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同年香港的资金外流超过1000亿美元，这是自有纪录以来的第二次，是香港回归中国统治之后的第一次。南韩总统尹石月在10号确定将出席6月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这是南韩总统历年首次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亦是尹石月首次的海外出访，届时将同美国等北约成员国举行双边元首会谈，亦可望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韩联社报道指出，尹石月将通过这次会议登上面对面的多边外交舞台。尹石月上台之后明确表现出亲美反中共的意向，引起中共的担忧。消息人士称，尹石月出席北约峰会可以加强同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维持居功同价值同规范的国际秩序，成为南韩以全球中枢国家的姿态扩大它的角色重要性的契机。北约组织的伙伴国是指参与北约军事训练或者协助交换情报的国家，首度受邀参与这次峰会的有南韩、日本、澳洲、新西兰以及瑞典、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等。韩联社称，除了北约组织的欧洲主要成员国的元首之外，尹石月还会同拜登进行双边会谈，更不排除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